啊，弟兄姊妹平安哈、啊，那很好的见证哈、啊，我都听了都很感动啊。我觉得，神实在是，听我们的祷告啊，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仆人来安慰我们啊。那我非常欣赏姊妹，就是，他听神的话听进去了，啊，而且呢记住了。那在他最有需要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他啊！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的时候，然后打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一起把神的话真的放在我们的心里，也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动力，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蔡天父，我们谢谢你啊，感谢主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有美好的主日崇拜。刚才姊妹的分享，我们特别为她感恩，我们也把她交在主的手中，她愿意和她的两个姐姐要建立好的关系，都求主特别的来成就她的心意，也特别的求主保守她回到台湾的生活啊，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你话语的时候，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主你的话，也真的能够按照主你的话去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啊，今天我们特别谈一个题目哈，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那我想问问弟兄姊妹哈，你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子的？你们喜欢祷告吗？喜欢哈，很多人都喜欢祷告哈。你知道，我们要说诚实话哈，是不是真的喜欢祷告哈？因为呢，我发现在很多的教会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所有聚会出席人数最少的是祷告会。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啊，就是好像我们心里觉得祷告很重要啊，但实际上并不一定觉得祷告很重要啊。那么当我自己能够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如我多做点事情，就比我花多点时间祷告可能更重要啊。比如说我预备讲章啊，那么为了今天讲道，我是应该多一点花时间祷告求神给我信息呢，还是我应该多花一点心思预备这个讲章呢？啊，其实两个都很重要啊。我们的心很重要，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啊。那个有一位牧师啊，他分享啊，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说，当我们做牧师做久了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以为什么都可以做了，什么都做熟了啊，预备讲章，我看了经文我就懂得解释了，然后我也知道一二三四点我都很快可以预备好了，我就不用再那么使劲祷告了啊。我很认同。那么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有这样的危机啊，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危机，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才能的时候，有恩赐的时候，我在教会里侍奉久了的时候，我信主时间长了的时候，有一个危机，就是觉得我可以了，我够了，不用再依靠神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就是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啊。那让我们在祷告上呢，能够一起来进步，一起来成长啊。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思想的是《列王记上》的第八章的一段的经文啊。我不知道我们对旧约的圣经熟不熟悉啊。那么讲到的时候，我们我发现讲台上比较多是讲新约圣经啊，那么少一点讲旧约圣经。列王记啊，先知书可能都 用的比较少一点点啊。那么在这段的经文里边，我们稍微讲一点背景啊。这里讲到所罗门，就是所罗门王啊。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啊。那神呢，曾经呢跟大卫立约，说呢，我要赐福你和你的一家，将来呢，你的后代要接续你来做王，这是神的应许。那按照神的应许呢，神就拣选了这个所罗门，那么接续大卫来做以色列人的王啊。那么当时立约的时候呢，其实是大卫想要为神来建造圣殿，那么神也跟他说，这个事情也交给你的后代去做吧。所以所罗门他继位了之后呢，他第一件事就想说，哎，我要为神来建造圣殿啊。那么他就大卫其实已经为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功夫哈。那么这个他呢就很快的把这个圣殿就建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献殿的一个的仪式啊。那么在这个仪式里边呢，那么所罗门呢就在那里祷告啊。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圣殿的意义哈。那个圣殿开始呢，其实是个会幕，就是当时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这个西乃山颁布十诫哈。那么后来呢，就其实这个十诫的律法里边，不单是包括十诫，还包括祭司的责任，也包括怎么样来做会幕啊。那么所以呢，会幕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他们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呢，就那些祭司啊，有一部分的祭司就负责搬运这个会幕。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 set up 啊，就是先建好这个会幕，然后呢才建自己的家，然后来敬拜啊。那现在呢，这个他们安定在，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了，安定在那里了。所以呢，大卫说，哎呀，我们已经住下来了，我们都有挺好的房子了，那么神呢，你还住在那个旧的帐篷里边哈，那个会幕式帐篷哈，那么我也要给你盖一个漂亮的房子那神说，你能盖什么房子配得我住呢哈？那么但是你有心，那我要祝福你，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所罗门来建了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么这个圣殿呢就代替了这个过去的这个会幕，来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在思想哈，就是当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圣殿里边的那个幔子啊，幔子是什么，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帘子哈，就裂为了两半。至圣所是代表神的同在啊。那么其实呢，那个整个圣殿呢，它的设计是至圣所里边有这个十诫啊，有约柜啊，代表呢神要用他的话来治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神的话，经历神的同在啊。那么是通过圣殿来完成的。那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完成了这个救恩的时候，那么就代替了这个圣殿的功能。于是呢，我们就通过主耶稣，不单是以色列人，全世界的人都通过主耶稣可以来一起敬拜神了，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把，如果我们从会幕、圣殿、主耶稣串起来了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整个神的救恩其实是一致的啊，是从一开始的心意到主耶稣的身上，是让我们明白原来呢，我们是要通过主耶稣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说，主耶稣是活石 living stone， 就建圣殿是用石头建的嘛，那么主耶稣是那个房角石，他说我们也要做活石，我们也要做那个 living stone 啊，就是我们活着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圣殿的一块石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主耶稣这个房角石里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这个圣殿 所以今天的教会就是这个圣殿啊，是在主耶稣里边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圣殿，可以吗？明白啊？那么我希望大家，哎，你帮我放大了是吗？太好了哈，你真棒，你看我们的 operator 哈多好哈，这个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哈。好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虽然做王，但是呢，他在耶和华的坛前就屈膝跪着。所以你看他们的祷告不是站着祷告啊，不是坐着祷告啊，是跪着祷告的。你让我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哈，那我妈妈从小教给我都要跪着祷告的哈。所以呢，这个你们有没有学着跪着祷告啊？没有哈。你知道在那个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哈，他那个椅子下边有一个小板的哈，然后呢他祷告的时候把那个小板要拿下来，然后那个就跪在那个小板上然后来祷告啊。当然这是个仪式，那么但是仪式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是降服神、顺服神、听神的话的意思啊。就是跪下来就是我们屈服在神底下啊。那么当然不能用屈服啊，是用这个降服可能更好一点啊，就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意思。所以祷告的心态是一个顺服的心态啊，这跟迷信就完全不一样。迷信他虽然说要祷告神，但是他命令那个神你要为我做什么，对不对哈？其实呢，其实他是那个好像那个神的主人哈，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敬拜神啊。那么呢，所以呢，他在这里呢祷告的时候呢，就祷告完了就为会众来祝福哈。那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看，就是他现在这个祝福之前的祷告的内容哈。那在那个之前的祷告里边呢，其实他讲了几件事哈，就是呢特别用了一个比较长的篇幅呢讲到以色列人若犯罪，神啊求你赦免他们，这是他祷告的重点啊。那么他也讲到说，如果以色列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他们被掳到了外地去了，没在这个圣殿了，神啊也求你垂听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祷告说，不仅在圣殿祷告神你垂听，就是没在圣殿旁边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们心归向你，都请你垂听。最后他还讲到一件事 surprise 啊，要就是呢，他说就算是外邦人来到这个圣殿祷告，主啊也求你垂听啊。他的你看所罗门哈，虽然他只是一个年轻的王，但是呢他的心啊是比一般的以色列人更加的宽广的啊。他不单为以色列人祷告，他还为外邦人祷告啊。那么希望外邦人也通过这个圣殿可以来认识神啊。那么所以现在到了这一段呢，就是这个祷告它结束了，结束了以后为以色列民来祝福呢，其实这个祝福哈是教导以色列民怎么样祷告啊。他说我现在给你们示范了怎么祷告，现在呢你们也应当这样来祷告啊。那所以呢他求主求神来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呢也特别希望他的子民啊，他的老百姓都可以成为顺服神的人，能够认识神，也使外邦人可以认识神啊。所以这个就是背景了哈。那么在这个背景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拣选了这个所罗门啊，那么他希望他能够把整个的以色列人都能够带领他们来敬拜神，来顺服神啊，好吗？那好，第一个呢，我们今天呢会有四方面哈来分享的哈。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称颂赞美神哈。那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都一起赞美神敬拜神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很投入的。那么那样的投入呢 有的时候是一种感性的投入，啊，感性投入就是被这个环境所影响，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啊，就是来敬拜哈，啊。那我们要小心哦哈，啊，因为呢，这个追明星的时候也可以有这种的嗨的感觉哈，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到底是你在。是追明星的嗨呢，还是你真的在主耶稣里边的这样子的敬拜神啊？那么在另外的教会呢，又是非常理性的啊，他们敬拜神呢一点感觉都没有哈，啊，这个就在那边唱歌的时候说神啊你真伟大哈，啊，就是神啊你真伟大啊这样子啊，就没有感情的啊，他那个只是头脑的知识，但是完全没有从心里边来敬拜神啊。所以那个圣经在一从旧约到新约，都让我们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们有没有学基督生平啊？啊，基督生平里边有讲到里边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就是你要用感情，要用理性，要用行动，你整个的全人都要一起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就是我们可能会偏了某一边，而少了另一边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思想，就是当我们少了的时候，我们应当在那里去补足，希望呢，我们真的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好不好啊？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啊，是跟神建立关系，真的是从心里边来赞美神啊。那么呢，除了赞美神之外呢，我们看到所罗门讲说，神呐，啊，借着他的摩西。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一句话都没有落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句话哈，啊，神的应许一句话都没有落空。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现在呢，他们这些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就是神当初所应许的，也就是说，神应许借着摩西应许，到了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呢？哈，最少有500年的时间了啊！我们学基督生平的知道，摩西是主前1500年的时间的人，然后呢，大卫是1000年的，是不是中间有500年了？然后所罗门就是500多年了，对不对哈？你算一下就知道哈。那么，所以在500多年前的应许，那么一直在以色列人身上实现，到了今天还在实现啊！所以呢，这个是所罗门他说啊。真的我们要很感恩，因为神一直保守我们的平安，他一直祝福那些遵守他约的百姓啊，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思想说，在新约里边啊，神给我们什么应许呢？啊，有没有什么罪得赦免啊，与神和好啊，特别有圣灵的同在，啊，那么，主再来啊，等等哈，你自己去想，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哈，而且呢，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每天也生活在神的应许的当中啊，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可以从心里赞美神，这样的赞美不单单是空泛的赞美，而是在我们生命里边经历神的应许之后的赞美。比如说啊，刚才姊妹做的见证啊，她说：“哎呀，我以前心里很苦啊，因为妈妈离开，妈妈病了，我心里觉得很痛苦啊。但是呢，神的应许赐给我，那么把我从痛苦当中让我走出来啊。”这个就是经历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当我们有真实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的赞美就不是空空的在那里讲啊唱啊那么而是呢发自内心的赞美啊。那么我们也要看哈，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经历啊。如果你没有经历神的话，哎呀，我们要好好的 思想哈，我的生命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哈。那可能你刚刚信主，你说我还没有太多的经历啊，我慢慢的学哈。其实呢，你从一开始经历神的拯救，就已经是最好的经历哈。你要慢慢的学习啊，怎么样神赦免你的罪，你在赦罪中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啊。所以呢，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啊，我们就真的这样子称颂神，也能够荣耀神的名啊。我谢谢今天的领事哈，他选的诗歌非常好哈。开始的时候啊，所选的诗歌啊，就是很符合今天的讲道的内容哈。所以我相信我们在侍奉的弟兄姊妹都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哈，谢谢你们。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点哈，就是祈求神同在的祷告啊。那在这里呢，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都强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同在。为什么呢？这个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应许啊。那么神要与他的子民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我们发现迷信是用一种恐惧的心来供一个神啊，对不对啊？那么当他供那个神的时候呢，他不是有那种的平安，他是怕做错了或做少了哈，所以他就去常常去供啊。但是呢，我们看神爱我们，他希望跟我们建立的是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啊，所以呢，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所以这样的一个同在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他说，你们怎么样与列祖同在，也跟像列祖同在一样，就是怎么样与列祖同在，今天也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啊。那么列祖是谁呀？列祖呢，就是以色列常常说的，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他们的列祖啊。那么神怎么样跟他列祖同在呢？我们看亚伯拉罕，他从一个拜月亮神的一个迷信的人，神把他改变成一个信心之父啊。那么这个以撒呢，他本来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啊，但是呢，神把他改变成一个坚强的人啊。那么雅各呢，他本来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啊，这个自以为是的人，那神把他改变成一个顺服神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同在和生命的改变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希望这样的同在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来成长啊。所以呢，我们刚才好像那个姊妹说的哈，对我们信主的日子的长短哈，也让我们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越来越近身的一个旅程啊。所以呢，感谢主了啊，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神呐、与我们同在啊，那么这个是我们非常衷心的盼望，但是呢，也是一个实际生活的一个经历，好吗？啊，那么这里说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神会不会撇下我们啊？不会哈。我告诉你，其实呢也不会，不是不会的，你要小心嘛啊。因为呢，罪使人与神隔绝了，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神没办法与你同在。如果你一直不悔改，圣经上用了一个字叫做任凭，你愿意自己做你就这么做吧，你愿意硬心就硬心吧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真的他的怜悯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得多得多啊！但是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怜悯啊！当神还在怜悯我们的时候，赶快悔改，好不好，弟兄姊妹啊？这个是我们都有软弱，但是呢，请弟兄姊妹小心，就是不要活在罪的当中， 也就是说，当你知道自己有软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赶快悔改。如果你心里说，哎呀，我不要悔改，我立志不悔改，啊，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有，我告诉你，我其实遇到很多弟兄姊妹，他没有用这个词，但是我刚跟他说你这个要改变的时候，他说我不要改变，啊，是不是励志啊？你看，有些弟兄姊妹哈，他跟家人的关系不好，啊，我说你要改善关系，他那么坏，我怎么跟他改善啊？所以呢，我就不要跟他改善啊，他伤了我的心哈，啊。那这个叫做励志哈，啊，那你。如果你真的立志不悔改的时候呢，神也没你的办法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啊。我们知道心里知道有问题的时候，千万要悔改，这样的神才能够在你心里边可以动工，好吗？那所以呢，我们还有另外呢，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小心另外一件事哈，啊，就是不要装属灵人。我自己曾经装过属灵人，啊，装得很像啊，那个别人都说啊，郑欧还是挺好的孩子啊，挺好的基督徒啊，因为呢，我见什么人做什么人啊，见到属灵长辈我就装一个很顺服的小绵羊哈，啊，然后呢，见到我的一般的同学我就玩得比他们还疯哈，啊，不是。是不是我们会来到教会，我们会拿一张这个面具盖在脸上，说你看我是一个属灵人啊，但是呢，你一离开了，你的原形就毕露了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有挺长一段的时间，我还自以为很得意啊，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好人，你看我多棒，我在哪里就。扮演不同的人，扮演多好啊！但是后来神慢慢的提醒我说，其实你里边有很多的罪没有对付过啊。我慢慢的明白了，慢慢去对付啊，我的生命才慢慢一点一点被成长，才能慢慢被神使用。弟兄姊妹，装属灵人没有用的啊，因为你装来装去，连你把自己都骗了，你骗到你自己都信你自己是属灵人了啊，这个。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啊，对，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说我们里边是有软弱啊，但是呢，我愿意悔改，求主你帮助我来对付这样的软弱，好不好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如何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呢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相信神，顺服神，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如果你一直在罪里边，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的哈。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哈。好像这个大使命里边啊，主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最后怎么说？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记住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就是。顺服神，为主做见证，好不好啊？那第三了哈，所以我们看怎么样来顺服神哈。顺服神，这里讲到说，那个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哈。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就是心归向他哈，我们的心。要归向神，弟兄姊妹，你的心有没有真的归向神呢？我发现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很多东西所搅扰啊，特别是当你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心就归了这个世界啊，会不会啊？你知道，当你看太多的电视的时候，你的心就归了电视。当你买太多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就归了你那个物质的东西啊。当你心想的太多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要照顾我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心就归了你的孩子啊。所以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东西给夺走了啊。 我们有一首诗歌我忘记了，说把我们的心夺回来哈，就是从这个世界夺回来，从罪里边夺回来，从被捆绑的很多的东西里边把我们的心夺回来，来归向神啊。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我们的心可以归向神。但你知道这个世界里边让我们的心不能完全归向神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吗？忙碌，忙啊！我在不同的教会讲道啊，很多弟兄姊妹都说，牧师你讲得很好，但是我太忙了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不忙啊。因为呢，以前哈，我们的这个通讯的方式是写信啊，所以写完一封信你就不用管了，因为呢寄出去回来呢一个月时间就过去了啊，所以你再写第二封信啊。后来呢发展变成电邮哈啊，电邮呢你寄出去哈，那么别人看完了再写回来也要一段的时间哈。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哦啊，你有微信啊，有 WhatsApp 还有 Line 哈，然后你一打哈，然后人家也看你已经读了，读了为什么不回哈？所以你就立刻要回哈，才礼貌哈。那么这个是不是？结果呢？你发现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回这些的 message 啊，但是你回了到底多少是有意义的呢？不一定哇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有节制。节制的就是说你没看过东西不要转发，你自己都没看你为什么要转发，让人你把这些东西给别人你觉得好，你没看过你怎么知道好，对不对啊？那么写一些东西呢简单一点啊，这样呢省我们一点时间啊，也就是你知道做牧师啊，我有几百个contact，上千个contact啊，每个人都说牧师你应该在我这个群里边啊，牧师你不能退群啊，所以呢我就要在不同的群里边，我们有不同的那个宣教的机构啊，在机构里边还有不同的群啊，所以有人就说牧师你为什么不多点参与我啊，所以如果我每一个都这么参与的话我真的受不了的啊。所以我告诉你我的秘密是什么啊，我把重担交给师母，所有的人我都把师母拉进去啊，然后呢师母就帮我过滤啊，他看到说哎这个消息你该回哈，我说哦好谢谢啊，我就看一下然后就回哈，所以呢谢谢师母哈，他帮我当了挡箭牌。好，那么问题就是说太忙了怎么办啊，其实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平衡就是我们要给神时间，给家人时间，给工作时间，给我们身体健康时间，我们还需要有些休息的时间啊。我们不能忙到你就是你注重了一件事结果把其他的忽略了啊。所以其实时间每个人都是平均的啊，那看我们怎么样来把重要的事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做得更好，好不好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心归向他啊，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来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吩咐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顺服神啊。你们觉得顺服神容易吗？不容易哈。你知道为什么不容易吗？就是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有差距，就是神的心跟我们的心不一样。所以我们想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要跨越那个差距来顺服他啊。所以当我们的心跟神的心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顺服神就越来越容易了啊。所以顺服不是我们这个逼着自己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顺服其实是让我们的心改变，越来越跟神的心接近，我们就可以越来越顺服神了啊。那么我们不单要口头顺服， 我们真的要从心里边来顺服神啊，求神改变我们的心。那么并且呢，我们要按神的话去行，那个遵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登山宝训里边，主耶稣讲的那个磐石跟沙土的根基啊，说听了主耶稣的话去行的，好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听了神的话不去行的，好像把房子建在沙土上啊。你想建在哪里啊？当然想建在磐石，没有人建房子在沙土上建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听了神的话要去顺服。我告诉大家，我们的生命改变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改变有两方面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和我们自己的顺服啊。我们祷告神啊，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那么我们自己也要顺服。比如说你说，神啊，求主你给我多一点爱，我可以去多点爱其他人。但是呢，你只这样祷告之后你完全不行动也没有用的啊。所以你祷告了，神多给我多一点爱，然后你实际上也要去行出来，那么神就圣灵会在你心里边加给你力量，让你多一点去爱别人。如果你根本只是祷告，但你根本不去行的时候，你的生命也不会改变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双重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加我们的顺服啊，我们才能够生命才能有真正的改变啊。好了，最后了哈，那个可能我讲的稍微长了一点，对不起哈，没关系，对不对啊？好，太好了哈，那应该不会太久了哈。最后哈，就是我们要为万民认识神来祷告哈。这个我们看所罗门他说哈，这个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这些话，都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的垂念哈，每日为他的仆人和他的民呢以色列人伸冤哈。在这里呢，我们看所罗门他其实是为他自己和他的百姓祷告啊。神呐，我们祷告求你垂听吧啊，然后说我们每天的需要都求你满足我们吧啊。就好像主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也说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这里也很像哈。所以呢他说神啊，求你为以色列人伸冤，伸冤呢其实是伸张公义啊，就是当别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啊，主啊，求你为我们伸张公义，这意思哈。那么最终所有这些倒是为了什么呢啊？原来其实有目的的哦。那个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呢，原来呢所有这些是为了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啊。原来是这样子的，不是说神啊你祝福我福斯道，不是说神啊你为我伸冤，哎呀神啊太好了，你把他们都打败为我伸冤，不是这个意思。神所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使地上的万民都能够认识神哇，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原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啊，我们都发现我们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只为自己祷告，为甚至为我们自己的复兴祷告，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没有后文了嘛，没有下文，那么我们这个祷告呢就是很有限的祷告啊，也那个目标不清晰的祷告。其实呢我们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祝福我，以至于我可以被神你使用去祝福其他的人，可以祝福万民啊，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了啊。那么总结一下哈，这他说你们要，所以的意思就是为了万民的缘故啊，为了万民的缘故，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存诚实的心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把英文打出来哈，这个因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英文说是 fully committed to the Lord our God。原来呢在这里存诚实的心是要我们的心完全的 归向神，那么让我们的心完全是属于神的啊，心非常非常重要啊。然后呢，让我们遵行他的话啊。那么在这里呢，说 live by his decree， 就是他不单遵行，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是以神的话为原则，为我们的世界观，为我们的价值观，这样去生活的啊。所以我们信主，我们价值观、世界观都被神所改变啊。然后呢，始终如一啊，不是今天听了牧师的道啊，好，遵守两个小时哈，两个小时一过啊，过期了哈，那么就我就还回到我的原样啊。那么我们要始终如一啊，最终是说要使万民都能够认识神。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心中真的觉得亏欠，因为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没能够顺服你，我们的心也没能够完全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也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完全的属于你，以至于我们生命被主你改变，活出美好的见证，使万民看到的时候都能够归向你。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